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，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耶稣亲自建立教会，而撒旦的工作就是破坏神的计划，就是竭力破坏教会。撒旦如何破坏教会呢？撒旦透过教会外的非基督徒，撒旦也透过教会内的基督徒来攻击教会。一些时候会听到牧师有道德的问题，甚至因此上头版新闻，甚至有人因此认为连牧师都有问题，就不要信耶稣。我们思想，今天上帝的代言人有没有可能成为明日撒旦的代言人呢？因为牧师相信自己绝对能够抵挡试探，因此把自己放在试探中，结果大大跌倒，带来很大的破坏，个人侍奉的破坏，教会名誉的破坏。也有牧者曾经跌倒，而在其他牧者的遮盖下深度悔改，真是抓住神，在一段安静悔改后重新被教会接纳，回到侍奉，他有更深刻的怜悯以及对圣洁的警醒。我们思想，我是上帝真理的代言人，还是撒旦魔鬼的代言人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得胜与受难。我们要认识耶稣是得胜的基督，更是受难的基督。14到17章强调的是耶稣君王上十字架。上一章耶稣回答传统与真理，用真理破除传统，把人带到神的心意中。而这一章耶稣彰显耶稣是得胜的基督，更是受难的基督。耶稣问彼得最核心的问题，耶稣是谁，开始预言十字架。1到4节是求神迹。第1节，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来试探耶稣，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。这里提到法利赛人、撒杜该人试探主，他们带着不信的心，踢馆批判的心，攻击耶稣，寻耶稣的错误。这样黑暗心当然无法遇见主，显出愚拙。12章38节，文士法利赛人也向耶稣求神迹，耶稣告他们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，提醒他们要回应主。约拿代表耶稣要受难，耶稣已经在许多的地方施行神迹，但这群不信的人永远觉得神迹不够，因此向耶稣求神迹，要证明耶稣做的是出于神。对有信心的人而言，每一天活着就是神迹，体会主爱是神迹，但对不信的人而言，再多神迹医治都不够，永远要求神按着我的想法成就，并不是耶稣不行神迹，而是人的心试探不信，就无法体会福音的大能。什么样的心决定了我们是常常感恩还是常常抱怨，常常爱人还是常常自私。第2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必要晴，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。耶稣从生活面开始回答，人的生活可以体会接触的事情来谈永恒真理。耶稣从天气、人的判断、预测、分辨来谈分辨真理。根据人的经验法则，黄昏时天发红，有红霞，就知道明天是好天气；若早晨又红又黑，就知道有暴风雨。人可以分辨天上的天气，人更应当分辨这是什么时候最大的神迹是什么。神把灵吹在人的心里，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，就是我们可以认识、思想、敬拜神。但很多的人明明拥有认识神的功能，但却拒绝认识主， 没有智慧，撒旦也弄瞎人的心眼，让人追求世界，抵挡耶稣，何等的可惜。第四节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，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。如同马来福音十二章，耶稣回答不信的人，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只有约拿的神迹。约拿神迹强调两点：第一，约拿传道，尼尼微城的人悔改；耶稣的时代，最大的先知耶稣说话，人却不悔改。第二，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，预表耶稣三日三夜在地里为爱承受十架，死亡，死里复活，这是最大的神迹。五到十二节是防备孝。第五节，门徒渡到那边去，忘了带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孝。耶稣跟门徒渡船，门徒忘了带饼，耶稣提醒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、撒杜该人的孝。耶稣用具体的食物来强调属灵的食物，我们需要食物供应我们的身体，也需要真理供应我们的灵魂。我们要谨慎到底心灵在吃什么。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的孝指的就是他们的教训，他们所传递的话语，所追求的渴望。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，外表敬虔，内心不敬畏，他们渴望人的掌声肯定。而撒杜该人掌握了公会的权力，拥有政治的权力，声势浩大，有特权，抓住人的权柄，却失去了永恒的权柄。他们共同的问题就是抓住既得利益而抵挡耶稣。因此耶稣提醒门徒要小心法利赛人孝，假冒为善，追求肯定，防备撒杜该人的孝，就是追求政治正确、特权权柄的危机。这个孝是负面的，一点点引诱会败坏所有的心思，一点点假冒、自私、高举自己，会引诱人进入黑暗。第七节，门徒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。门徒不明白耶稣的比喻，门徒的眼光仍是具体的食物，因此议论谈论耶稣要我们防备孝，因为没有饼，耶稣责备我们行政的工作。门徒是从物质的眼光、怀疑的眼光来看耶稣，听不懂耶稣的话。第八节，耶稣看出来就说，你们这小心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？耶稣提醒门徒是小心的人，没有信心的人，没有属灵眼光的人。你我今天对耶稣有信心吗？第九节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零碎吗？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？我对你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孝，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耶稣责备他们至今仍不明白，不记得神过去的工作。一个人如果忘记神过去的恩惠，就会在今天的困难中埋怨、恐惧、担忧。耶稣提醒他们，过去五个饼分给五千个男人，七个饼分给四千个男人，收拾了许多的零碎。耶稣有大能供应我们。耶稣提醒我们，不要担忧没有饼，不要担心耶稣不供应，不要只从物质的角度来思想耶稣，我们需要属灵的眼光。十二节，门徒这才晓得，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孝，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教训。这里门徒知道耶稣强调不是物质的饼，而是教训、价值观、神学心中渴望的，这才会深刻的污秽人、影响人。我们要谨慎的拒绝世俗，警醒的过耶稣喜悦的生活。十三到二十节是耶稣是谁。十三到十六节门徒回答。十三节，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耶稣给予门徒期中考，一个最重要问题是耶稣是谁，这是你我人生最重要的问题。到底耶稣是谁？到底创造的主宰是谁？我们生命的主宰是谁？决定生死祸福的是谁？我们的明天有真实的盼望吗？这是人一生最核心的问题。如果不认识耶稣，生命没有主宰，没有力量，没有复活的把握，只剩下愚拙黑暗。十四节，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关于耶稣，众说纷纭，有人以为是施洗约翰， 如同希律王杀约翰良心控告。第二，有人以为是以利亚，根据列王记下第二章，以利亚被神接走，马拉基书四章提到以利亚在弥赛亚之前要来，因此有人认为耶稣是以利亚。有人以为是耶利米或一位先知，耶稣所传递的如同先知讲神的真理。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王国时重要的先知，先知的代表。有人以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，是的，耶稣的确是被神拣选的先知，但耶稣远远超过先知。我们不能只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以为耶稣只是医生、先知、有能力的老师。我们必须认识耶稣是超越这一切的主宰。十五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关于耶稣是谁，众说纷纭。耶稣更直接地问门徒：“大家有不同的说法，而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许多人跟风潮流，人云亦云，效法当时的时代，把耶稣当老师、当先知、当有能力的人。而当环境抵挡耶稣的时候，就跟着认为耶稣是落伍、传统、守旧、不理性、逼迫人权。这都是人云亦云。最重要的是，耶稣到底在你我心中他是谁？十六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西门彼得代表所有的门徒回答这个问题：耶稣是谁？他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基督就是弥赛亚，被神高立的人，这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盼望。整个旧约圣经预言要兴起弥赛亚，带来拯救平安，人热切渴望救主基督弥赛亚降临。基督受膏者就是先知、君王、祭司。当彼得回答你是基督，意思是你是我们所有等待的焦点，你是最大的先知，你是最大的祭司，你是最伟大的君王，也代表我们内心顺服耶稣、仰望耶稣，把生命献给耶稣。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上帝的独生子，是神所预定拣选的。如同耶稣受洗时，天上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耶稣是被神所爱，永生上帝的独生儿子，代表上帝传递神的爱。神更牺牲自己的独生子，我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最伟大的救恩，我们最大的盼望。我们不单在理智上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我们更应当在心智上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，认识耶稣，顺服基督，把人生完全交给主，经历神的大能与帮助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得胜与受难。一到四节，人求生机；五到十二节，耶稣提醒防备孝；十三到二十节，耶稣问门徒耶稣是谁；十三到十六节，门徒回答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接下来十七到二十节，耶稣建立教会；十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：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前文耶稣问门徒：你们说我是谁？耶稣要所有的门徒清清楚楚地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独生子，是救恩的源头，是我们生命的盼望。彼得正确地回答这最重要的问题，耶稣称赞他：西门巴约拿，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个回答不是从人而来的指示，是从天上的神所指示的。人从人的眼光，地上的眼光，绝对无法认识基督，无法相信童贞女怀孕生子，无法认识神。唯有透过神的启示，我们能够认识神。天上的父要指示我们，如同指示彼得，提醒我们能够真实、深度、准确地认识上帝。因此我们每一天呼求神，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，向我们启示，在读经祷告生活中认识神的话，认识神超越的启示和智慧。十八节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耶稣开始启示上帝在末世中的心意，就是要建立教会，传扬福音，见证耶稣大能权柄。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。磐石是什么呢？天主教根据这一节圣经认为，磐石是彼得，以及彼得所传下来的教会领袖，就是天主教的教皇，甚至发展出教皇不会出错的理论，因为他们是教会的根基磐石。但这个解释并不正确，因为彼得这个人以及教皇都有许多人的软弱跟限制，他们无法成为教会的根基。教会唯一的根基应当是第十六节彼得所宣告的信仰，就是教会要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这样子的信仰宣告是教会真正的根基。教会认识神，顺服神，建立在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上的教会，才有神同在，才能带来永恒的盼望跟救恩。而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，即便黑暗的权势不断攻击打压教会，但是应许我们阴间的权势、死亡的权力不能胜过教会，不能打败教会。相反的，教会领受耶稣的权柄，接纳蛇和蝎子，胜过鬼魔一切的势力。如何得胜呢？下一节告诉我们，第十九节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耶稣赐下天国钥匙，就是打开天国，支取上帝荣耀旨意的降临，让人认识天国，经历天国。钥匙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拥有福音的大能，祷告的大能。当教会的子民在地上同心合一祷告，宣扬福音，我们在地上捆绑恶者的工作，神在天上为我们捆绑一切的黑暗。相反的，当我们在地上释放人心，就是用祷告呼求神的大能，神要在天上为我们释放奇妙的能力，让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使人复活，福音的荣耀彰显。耶稣在地上设立教会，把属天的钥匙，打开天门的大恩典的钥匙赐给了教会。因此教会不要妄自菲薄，画地自限，应当看见耶稣应许与我们同在。每一次的祷告，每一次的敬拜，每一次的福音初级，我们都带着福音极大的力量、恩典、属灵权柄，引领人认识福音，经历救恩。呼求主让我们看到教会的美好荣耀，更加爱教会，投入教会，委身教会，参与神荣耀的工作。二十节，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耶稣指示门徒在这个阶段不要向人说他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因为人期待的是政治性的弥赛亚，军事的表面生活改善的救主，而不是生命的更新，使人得享永生的救主。 因此在上帝的时间表，这段时间门徒应当竭力认识主，等候神救赎。上帝做事有他的步骤节奏，我们不一定能够准确的知道，但是我们能够完全顺服神，用他的大能权柄在今天做智慧的安排，我们全心信靠，全心顺服。21-28节是耶稣上十字架。21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是马太福音中耶稣第一次指示门徒十字架的救赎计划。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承受以色列领袖、长老、以色列的信仰领袖、祭司长以及以色列教导圣经的领袖、文士他们的迫害、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十字架是整个信仰的核心，透过十字架耶稣完成救恩，满足神的公义。透过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战胜死亡，要赐下永远的生命，得胜。这段经文上下文看，谁能够认识经历十字架大能呢？就是当我们承认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是神的儿子，真正信靠主，顺服耶稣，我们才能够经历十字架恩典。上文提到教会，今天教会的使命就是传扬基督，使人得福音，得救赎。下文来看，门徒不了解十字架，甚至要限制耶稣上十字架，提醒我们十字架真理不单我们要认识，更要顺服。我们不只是理性的认识，更要全人降服，得享十字架荣耀的救恩。22-23节是彼得拦阻。22节，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前面的彼得被天父指示，回答出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正确的答案。但在这里，彼得却被撒旦利用，要拉着耶稣，限制耶稣走十字架，拦阻耶稣顺服神，完成救恩。在人看来，彼得这话很感人，他关心耶稣不要让夫子受伤受难，但从神救赎的角度来看，十字架正是救赎计划的关键。这里的彼得不是被上帝指示，而是被撒旦利用。我们要小心，彼得上一秒被天父启示，有正确的神学、正确的信仰宣告，但下一秒却抵挡神，拦阻上帝的计划，何等强烈的对比。有些人是福音的见证人，但有些人是撒旦的同路人，被撒旦魔鬼利用，讲的话合情合理，讨人喜欢，却带来破坏攻击，我们要谨慎。23节，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耶稣没有片刻犹豫，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边去。耶稣没有被彼得似乎合情合理的话蒙蔽，耶稣一眼看出这是撒旦的话，破坏福音，拦阻救赎。耶稣没有留下任何的情面，指出这绝对的错误，这话从撒旦而来，吩咐撒旦离开。我们在待人上要温和，做人的仆人，但在真理上要勇敢刚强，做真理的仆人。这是耶稣的榜样，背后是对神的忠诚敬畏。撒旦的工作就是绊脚石，拦阻神的计划。撒旦是抵挡者、毁谤者、欺骗者，要抵挡上帝的心意。为什么彼得看起来顾念的话、有情的话是撒旦的话呢？因为这个话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有人的想法，没有上帝的想法。世界的声音跟上帝的声音相反，人如果要得着人的声音、人的掌声，就会失去神的同在。求神帮助每天的选择以神为焦点。24节，门徒要背十字架。24节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门徒不但有正确的神学知识，更要预备好两件事。第一，舍己，放下自己的想法、感觉、利益，放下自己的梦想，追求世界，自我中心，让我们走另外一条路，以神为中心。第二，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，就是愿意为了顺服神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跟随神。信仰要付代价，不肯付代价，不可能走上跟随耶稣的路。25节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这里对比了两种生命，一种是地上，一种是天上。 人若得着地上的人渴望追求的，将会失去天上的。相反的，人愿意为耶稣放下地上的，将要得着天上的。26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句话给追求今天梦想金钱成就享乐的人当头棒喝。求神让我们千万不要做今天富足永恒一无所有的人。27节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耶稣第一次来在马槽中做人的仆人，第二次来驾云降临，宇宙的君王要审判万有，按着我们一生的行为说话来审判。耶稣不问我们得到多少赚到多少，耶稣我们爱了多少给了多少背起多少十字架。28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意思是下一章耶稣带着三个门徒登山变相，让他们看到基督的荣耀。愿天上的荣耀充满我们奔跑天国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认识耶稣的荣耀，是否愿意跟随耶稣走受苦的路径。今天什么是我当背的十字架？我是否天天呼求主给我认识耶稣的智慧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耶稣赐给我们最大的神迹就是十字架。求主让我们谨慎错误黑暗的教训，让我们真实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更让我们不要体贴人的意思，要体贴神的意思，乐于舍己，背起十字架，跟随耶稣，为耶稣失丧生命，将得着永恒的生命到永远。感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，马太福音16章，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舍起背十字架，跟随耶稣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
生命有多少问题，你的爱是我从心的力。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，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，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，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。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，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。求你在每一跟随你到底，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，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，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，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。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，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。求你在每天 给我勇气，这一生跟随你到底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，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，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，这一生跟随你到底，相信你的应许，在每一天给我勇气，这一生跟随你到底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，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，求你在每跟随你到